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神，在这非常的时期，我们仍然可以在线上一起敬拜和听神的话语。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这不速之客，在这几个月里已经是侵入了整个世界了。我们虽然因这疫情被围住，或许我们被困住，但却不能够拦阻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关系，不能够拦阻我们的连接。我们仍然能够在线上，我们仍然的能够一起的连接，一起的鼓励，一起的交流。也感恩这样的疫情也不能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爱不离不弃。我们不害怕是因为有你莫大的应许，你必不撇下我们，你必环绕着我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父啊，我们这时候我祈求你，这时候高抹我的全人，高抹我的口，愿我口中所发出的、所释放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而来的，也愿我分享的时候清楚，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听了能够明白领受。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哦，我们的神真好，感谢我们，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你回家去，到你亲友那里。你回家去，到你亲友那里。弟兄姐妹，我想问问大家，知道大家现在都不能够去探访你的亲友了哦，但是之前你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你们会谈些什么呢？会谈可能会谈就是家庭啦、孩子啦、朋友啦、工作啦，有时会讲教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啊，或者经济啊，或者国家大事啊，或者有时候也会聊聊天，就是谈一些股票啦的行情，或者是有时候谈那些就是买卖房屋啦，或者有时谈保险呐、有时会谈一下投资等等的都偶尔也可能会谈一些分享一些食谱哈、有些人喜欢煮，那么也会分享去哪里吃，哪里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或者有时会彼此的闲聊，就是会有可能都会东家长啊西家短的，会说一些小小的是非啦齁，或者会有一些些的论断，可能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投诉这个投诉那个都有不同的等等的一些话题，我们有可能会在亲友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会在他们的家里谈这样的事情哦。呀，弟兄姐妹，所以相信通常你跟这些亲友谈话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心中有一些心跳的事情一些自得庆贺的事情是不能够禁止不去分享的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集合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就是要把你的那种那份喜悦那份你不能够保住的，你一定要把它分享出来的。好，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呢？我们今天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联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友那里。这个是耶稣给一个曾经被鬼附的人的一个话语这样的叫他这么的去做。那么弟兄姐妹去亲友那里做些什么呢？他给的这个指示是要他去做些什么呢？吩咐他去这样的行哦。所以让我们这时候呢就一起来朗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取自马可福音5:18-20。那么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耶稣上船的时候，那曾被鬼附的人恳求要和耶稣在一起，耶稣不许，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友那里，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的事和他怎么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开始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众人听了都惊讶。在五章十八节，我们看到了一个曾经被鬼附的人恳求要和耶稣在一起。他为什么恳求要和耶稣在一起呢？我们要从这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到了克拉松这个地方。克拉森是约旦河，是在约旦河东。当耶稣呢一下船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接他。圣经里描述了他是住在坟墓里面的。之前那里的人呢，屡次用了铁链脚镣想要制服他，但铁链和脚镣都被他折断跟弄碎了，因为鬼附在他的身上，所以呢，没有人能够困住他，制服他，他的状况已经是没有人能可以控制的时候，那个情况，所以没有人可以去帮助到他，也因此呢，他就被遗弃，他活在痛苦之中。圣经也有这样的说到，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处境非常的坎坷，非常的可怜。我们的主耶稣看重我们的价值胜过一切，他会为了我们而付上代价。在马可福音四章，他白天在海边教训人，晚上又带领门徒一起坐船要到东岸去，在途中又遇见暴风浪，他忙碌了，辛苦了一整天，他不畏艰难，带领门徒从西岸坐船到东岸，克拉森这个地方，就只为了要释放、怜悯这个被鬼附的人。耶稣释放了他，脱离了巫鬼的摧残，使他恢复意识，清醒过来。他来到克拉森这个地方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释放这被鬼附的人。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这么告诉我们，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这么的说，主怜悯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被人遗弃，很可怜，他来到克拉森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这个世上的人。在马可福音五章十八节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曾被鬼附的人要跟随耶稣，要跟他在一起，因为他经历了耶稣释放他脱离巫鬼的辖制，使他恢复清醒，使他恢复了正常。从前他是世上的，今被寻回了，他获得了一个崭新的生命，因为这个崭新的生命是耶稣赐给他的。但当他向耶稣说他要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却不许他这么做，却吩咐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友那里，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的事和他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开始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众人都惊讶。从这三节经文中，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如何的吩咐这个 曾经被鬼附的人。我们来看耶稣怎么的吩咐。主耶稣吩咐那曾经被鬼附的人回家去，到你亲友那里。主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的事和他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主耶稣吩咐那曾经被鬼附的人回家去，到你的亲友那里，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的事和他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吩咐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去告诉他的亲友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的事。第二件事呢，他怎么样怜悯你。我们来看第一件事，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的事，也就是说主耶稣吩咐他去告诉他的亲友他个人经历到耶稣的故事。主耶稣吩咐他去分享他亲自真实的感受，去分享耶稣是怎么样的把他从污鬼的匣子中，如何把他从那痛苦无助中释放出来，恢复了清醒，恢复了正常。耶稣吩咐他用自己个人的经历去分享，用他生命的经历去分享。弟兄姐妹，这种个人与耶稣经历的分享是带着感染力的，能够直接让听的人有共鸣，可以触动人的心，让人惊讶，让人会听了会，哇，我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也要经历这位耶稣的释放、医治和新的生命。因为他们可能也正处在那无助、无望、内心正在挣扎的人，正在等候有人来帮助他，有人来救拔他。弟兄姐妹，主耶稣不是要你回去跟你未信的亲友讲论一大篇的基督教的教义，并努力使他们接受你的神学的观点，也不是要你去告诉他们你的信仰，而是要你去传扬主为你做了何等伟大的事。弟兄姐妹，去告诉你的亲友一个你自己个人与耶稣所经历的故事，去分享他怎么样的释放你，怎么样把你从污泥里救拔起来，如何把你塑造成为他手中的精品，如何给你一个崭新的生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件事，他怎么样怜悯你，这是耶稣的指示，主耶稣吩咐他去告诉他的亲友，也就是说主耶稣怎么样的怜悯他。弟兄姐妹，主耶稣知道那些有需要的人在哪里，因此他怜悯，他知道这个人有需要，因此他怜悯的心主动的来寻找这个有需要的人，他来寻找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被人遗弃，处在凄凉的状态，窝在那污鬼的匣子中，是一个世上的人，这原本世上的人今被寻回。这个可怜的罪人得释放并享受新的生命，都是因着耶稣的怜悯，不是他应得的，不是他配得的。一生让这可怜的人知道是他的怜悯，我们的耶稣要他知道是他怜悯他，以致他可以得自由，可以得恢复清醒，且享受新的生命。耶利米哀书三章二十二节这么说，因耶稣，因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致灭亡，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再被魔鬼辖制，我们不再过那醉生梦死的生活，我们不再不清不楚的，我们不再在罪中打滚了，因为神怜悯了我们，进入了我们的生命，不纪念我们的罪过，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他怜悯了我们，以致我们不被灭绝。神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今天早上你有 感谢神的恩典吗？你有感谢神的怜悯吗？弟兄姐妹，他的怜悯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个早晨是新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了这曾经被鬼附的人一个使命，就是去他的亲友那里传扬主耶稣伟大的作为，主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何其大的事，传扬他奇妙的作为。我们现在来看这曾经被鬼附的人如何的回应耶稣给他的这个使命。那曾经被鬼附的人的回应，我们来看这曾经被鬼附的人，他把他自己得释放的经历归荣耀给耶稣。我们可以从第20节看到圣经如此的描述，那人就走了，开始在家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众人就都惊讶。这个可怜的人所经历的故事是一个感恩的故事，他带着一颗感恩顺服的心去传扬，讲述他的故事，传扬神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心中对主耶稣的感恩不能禁止他去传扬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他一离开耶稣，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传扬耶稣的美善，听的人都惊讶。弟兄姐妹，人能够使人惊讶，不是单单只是分享自己的故事而已，而是出自一个满心感恩顺服的人的分享。这白白得来的救赎洪恩使他心生感恩，这感恩之心让他不能止住口，以致他一离开就开始在底加波里那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一个感恩的人，他自始至终都会认定神为他所做的是最好的，且是最伟大的。这曾经被鬼附的人在分享自己个人的经历的故事，是带着满满的感恩与赞美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也要像这位曾经被鬼附的人一样，把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所做的大事，怎么样的怜悯我们，去传扬给我们的亲友和邻舍，好让他们都稀奇惊讶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作为，惊讶主的大能与救恩，并亲自得到这莫大的救恩。我们来总结今天从马可福音5章18节所领受的，主耶稣吩咐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去传扬他个人经历到主耶稣的故事，第二是去传扬主耶稣怎么样怜悯他。这是主耶稣吩咐这曾经被鬼附的人去做的事情。那曾经被鬼附的人的回应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的是他带着一颗感恩顺服的心去传扬耶稣的美德， 耶稣在他身上做成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几节经文中学习了主耶稣的吩咐和那被鬼附的人的回应，让我们学习那曾经被鬼附的人以感恩顺服的心去向我们的亲友分享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何其大的事，并分享他怎么样的怜悯我们。现在我要分享我个人经历到耶稣的故事。我在很小的时候接触了赌博，从小就跟几个小朋友一起赌，一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们就会一起的聚集赌博。有时赌到入神的时候，忽然间跳起来，为什么？原来妈妈用藤条在我背后打了一下，我拔腿就跑，妈妈就会拿着藤条在后面追打我。所以有时我们怕被父母亲看见发现我们在赌博，我们会躲在茅厕旁边赌、啊、茅厕以前的茅厕是很肮脏的，我们也在那里赌。有时会躲在猪圈里赌，也是很肮脏的地方，养猪的地方。因为从小就染上这毒瘾，天天都赌，无心求学，英文根基超差的，影响了我的学业。直到在读中学后就不敢每天都赌，赌时会躲躲藏藏，因怕被住在、同个甘榜的同学看到，会去学校告诉其他的同学，怕同学取笑我是一个赌鬼。但每逢过年的时候呢，我们甘榜的很多平时不赌的也会赌，我就趁这个机会赌上整个月，新年的一个月里面每一天我都会赌。直到我信了主耶稣之后呢，我的赌博恶习才完全被切断，是主耶稣把那残累着我的多年的毒根给拔起来。赌博真的盗取了我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年日。其实我很挣扎，明明知道赌博不好，就是不能脱离。一看到人挤在一起赌的时候，心就会痒痒的，很想插上一脚。当时很讨厌自己，非常的讨厌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个恶习，但却无法切断，非常的无助和纠缠，常觉得很羞愧。真的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这么的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是的，感谢主，感谢耶稣，是主耶稣怜悯的心主动来寻找我这需要帮助的人，是主耶稣怜悯了我这世上的人。在我没有力量抵挡的时候，主耶稣怜悯我的苦情，我的羞愧，我的无助和软弱，是他让我脱离了赌博的捆绑。主耶稣使用我在工作上认识的一位初信的朋友，他跟我分享了他信主的经历，他生命的见证激励了我对耶稣的渴望。当时我不敢开口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教会吗，因为他是 一位男生。我很想去教会，但不知道要去哪一间。我的朋友中好像都没有基督徒朋友。很奇妙，在两个星期后，我的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旧同学邀请我陪他一起去教会。他还没有信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刚认识的一位信主的女生邀请他去教会，他不好意思单独的
和那刚刚认识的女生去教会，就要我陪她一起去。我当然立刻说好啊，因为我正在找教会啊。之后呢，我就开始每个主日上那间教会，在那里信了耶稣。主耶稣透过这些人来寻找我，因他怜悯我，知道我当时的需要，他进入了我的生命，来拯救我这世上的人脱离赌博的捆绑，让我得释放，得自由，不再被赌博捆绑，不再无助，不再羞愧。他恢复了我的形象，让我成为神宝贝的女儿。前我世上，今被寻回。感谢耶稣，感谢主耶稣，不单单的救赎我的生命，他也拯救了我的家人。我在家里是第一个信主的，神也使用我，也使用其他的弟兄姐妹，把耶稣的爱传给我的家人。我家一共有11口已经信了耶稣，我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家人，没有信耶稣的家人。我跟这里的一些弟兄姐妹一样，还有好些挚爱的家人亲友还没有认识耶稣。我还没有完成神给我的使命，我该做的我知道还有好多还没有完成。我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回去他们亲友那里，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或者呢把我们教会带到他们的家里去，或者带到医院那里去。根据我所接触的，我所记录的，我自己列下了他们的名字。我们黄部有大概30位弟兄姐妹，英文部大概有11位弟兄姐妹，总共有41位已经开始把他们的亲属、他们的亲友带到耶稣的跟前，总数大概有70亲属、亲友信了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何其的美！当我们如此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灵魂进入了神的永恒的国度。感谢赞美主，为着这些弟兄姐妹的愿意，我们看到了这些亲友信了耶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亲友当中，还有很多像我以前这样需要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有很多像我一样心灵深处在呐喊着，在说我很苦啊，很想脱离那个困境，但是却无能为力。他们心中可能在呐喊，我真的好苦啊，谁能来救我脱离这个困境呢？弟兄姐妹，若我们每一个都动起来，那果效是大的。若你还没有开始，现在就开始预备吧，我们一起动，我们开始回去我们的亲友那里，传扬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因为这是我们的神永恒的心意。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人人都悔改。主的心愿要每一个人都悔改得救。这世代的终结已经很临近了，我们今天面临这样的一个疫情，这样的一个瘟疫 COVID-19， 这样的一个病毒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但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在马可福音也有记载，还路加福音，当门徒在那个耶稣时代，他们来问耶稣，他问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来临和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告诉他们，其中的一个预兆就是将有大地震，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弟兄姐妹，这只是灾难的起头，趁现在还可以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去传。现在可以先从我们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家人开始，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要从他们来开始。至于我们不能去探访的那些亲友们，我们也可以透过电话连线，我们可以在线上跟他们连接，我们可以发短信给他们，慰问他们，或者我们可以打电话关心他们，甚至能够在电话里面，我们可以为他们的情况、他们的需要来祷告，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使用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进我们的挚爱的亲人的生命里面，让他们亲自也来经历耶稣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弟兄姐妹，今天你听了主的话语，你愿意回应他的吩咐吗？像那曾经被鬼附的人一样吗？你愿意学习他的样式吗？学习他以感恩的心、顺服的心去传扬吗？愿意并带着一颗这样的一个感恩，很里面不能禁止的一个心去传扬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经历，我们跟耶稣的经历，我们跟耶稣的故事，让他们也要惊讶惊叹来认识耶稣。这时候假如你愿意回应神，弟兄姐妹，你若愿意回应神，你在家里你可以回应，你可以这个时候举起你的手向主耶稣说，我愿意，我要回应你的吩咐，我要向那曾经被鬼附的那个人一样，有一颗感恩跟顺服的心去做你所吩咐的。假如你有这样的感动，这时候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热心，这样的一个渴望，这样的一个感动，要去成为神福音的管道，成为那十字架传达主爱的一个管道。若你愿意，你举起你的手来回应神，来回应爱我们的神，告诉他，让他知道我们愿意回应耶稣，你愿意，你愿意，愿意顺服，愿意的献上。若你愿意的话，你的心是如此的回应神，好不好？这时候我带领大家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父神啊，现今的世代变化莫测，每一天都在变动，我却知道在这一切的变动中，你是那永不改变的神，你爱我就爱我到底。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开始，你早已预备了你救赎人类的计划，祈求你饶恕赦免我以往没有积极地把你的福音传给我的挚爱家人与亲友，祈求你的圣灵继续地把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里面，使用我，我愿意向我的家人和亲友传扬你怎么样的怜悯我，在我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事，祈求你赐我胆量、信心与智慧，去把你的爱带给我的家人和亲友，好让他们也能够尝到主爱的美善。阿爸父，我知道 传扬福音是你给予我的使命，是我必须顺服的。我也知道你要来的日子已临近，我不愿看到我挚爱未信的家人与亲友与你永远的隔绝，这也是你所不愿的。你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愿你所愿的成就在我的家人与亲友的身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阿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弟兄姐妹，谢谢你愿意的献上。我们的主喜悦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我们今天所回应的，我们愿意的走出去，我们愿意的回到我们的亲友那里，把我们的经历，把我们以耶稣的经历，把我们以耶稣的故事来向他们分享，来向他们分享耶稣何等的怜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成的，我们愿意去跟他们来分享，让他们也来惊讶，让他们也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他们也能够来认识耶稣。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到，你看到了举起手的，向你回应你的，愿意的把生命献上给你的，来回应你的呼召。主啊，你来祝福每一个回应你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祷告，我祷告，主啊，你祝福他们这时候，无论他们在哪里，你的圣灵这时候就膏抹他们，你的圣灵这时候就赐给他们口才，赐给他们每一个人有胆量，让他们带着满满的信心，带着满满你的爱，满满感恩的心，顺服你的心，去把神你的托付全然的带出去，去祝福我们的亲友，把神你所托付我们的能够带到每一个我们所爱的，我们所关心的亲友。主啊，主啊，把这个负担继续的放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愿意的去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单的去做，我们知道有你的陪伴，你的圣灵会与我们同行，会赐给我们每一次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欠缺的恩典，我们所欠缺的口才，我们所欠缺的方式，你都会给我们，你都知道，因为你知道我们所接触的人的需要，你会透过我们来把神你的关心，你的知道，你的，你明白他们的经历，而让他们惊讶。神啊，你是何其的，何其的美，你是何其的关心他们，也何其的奇妙，你竟然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也让他们惊叹你的作为，也让他们亲自的回转归向你。所以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全然的交托给你，让你天天的来光照我们，让你的圣灵天天的指引我们做你喜悦的事，做你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喜悦我们所献上的，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祝福。哈利路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主大大的赐福给你们，弟兄姐妹。耶稣爱你，他也爱我，他爱我们，让我们也活出耶稣的爱，让更多的人来领受这耶稣丰盛的大爱。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假如你们当中有需要的，这个时候你们若有一些需求，你们需要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给你们的牧长，或者你们的区长，你们的组长，可以邀请他们为你祷告，我们很乐意的来为你祷告。若你有任何的需求， 让我们知道我们会陪你一起的走。愿主祝福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在线上的这样的 一起敬拜，一起聆听神的话语，愿神大大的赐福给大家，拜拜。